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谢谢姐妹带领我们今天有美好的一个的歌颂赞美的时间啊！今天是福音的主日啊，欢迎所有的慕道的朋友跟我们弟兄姐妹一同在这里来敬拜，来享受从天上来的恩典。正如刚才所唱的诗歌，愿神赐福于你，让我们真的在每一次敬拜的当中，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因为是福音的主日，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基督教常常讲的一个的用词，叫做得救，这样一个的题目。人为什么需要得救？我不得救不行吗？那为什么一定要得救呢？这个是我们很多人听见这个的字的时候一个的反应。那么如果真的要得救，我们如何才能够得救呢？得救了之后又如何呢？可能今天我就朝向这三方面跟大家的思想得救这个的题目。那两节的圣经哈，是可能很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很熟识，但是呢还不认识这个信仰的朋友们，可能这两节的圣经对你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是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哈，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九、第十两节 ，Book of Romans chapter 10 verse 9 and 10 chapter 10 Roman 10 9 and 10，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第十两节的圣经哈，是在教会的圣经的新约的部分后面哈，新约的部分140页啊。小本的圣经140页，罗马书十章九十两节的圣经哈。如果大家有圣经，打开罗马书哈第十章，我们来读这两节的圣经哈。这两节圣经是很重要的。我们讲得救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呢？这两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圣经好吗？一起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再来读一遍好吗？我们再来。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在十多年前2003年的时候，香港发生了一件事，使到住在香港的所有的人突然间都恐惧起来还记得什么事情吗？非典型香港称它 SARS 非典型的肺炎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没有太注意哈，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哈，就是普通的事情啊，没有太留意。但是后来当这些的病例越来越多，而且呢接触到之后，那些人正刚开始的时候几乎都没有办法能够得到医治。所以后来呢，人就对这个事情就真的产生哪一种的害怕了。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在香港啊，有人出门会戴这个口罩的哈。但是从那时候开始，你会发现香港很多人出门的时候都戴着这样一个的口罩。为什么呢？因为知道这个 SARS 非典型的肺炎呢，可以透过人的口沫哈，这个传染的。所以大家无论是不舒服也好，平常也好，都戴着这个口罩防备一下。一下子大家都恐惧，因为当时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医疗的一个的所谓的治疗的方案啊，感染了之后不治的机会是很大的，所以大家就非常的惧怕。很多人哇，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不出去了哈，出门是非常危险的，遇见人家咔嚓，那就惨了，就中招了哈。”所以大家都不敢出门。但是你不要以为不出门就安全。当时在香港有一栋的大厦，因为在当中有许多人被感染了， 所以整栋的大厦就怎么说呢，被隔离了，好，被封了，然后不准那些人出来，也不给人进去。为什么？因为怕那些一被感染的人把那个病菌带出去。我在想，当时那些在大厦的那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一种的感想。我不知道，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住在哪一栋大厦的人，你会当时会有什么的想法？会不会有一种好像被定了死罪、死刑的一种的感觉？因为你在整栋大厦里面，很多人已经被感染了，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遇上。当时遇上的话，可能就没办法治疗好了。所以当时在当整栋的大厦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以想象住在哪里当中的人哪一种的害怕恐惧，他们心里面一定是这样想，如果找人发现当中有病有患病的人，早早送他去医院治疗，还是说早早人告诉我们这里有人住了，这些人我就不回来了，那我就好了。我相信很多人就是想，如果早一些发现有这样的事情，我就可以避免了遇见这样一个的困难，一个这样的痛苦。当然后来我们知道在香港经过这个03年这个 SARS 啊，那有些病患的人后来得到医治好了，他们逃离啊这个的生命的危险。自此之后，香港对于那些流感啊、禽流感啊那些的可能发生的事情呢，就非常的敏感啊，遇见听见说有什么的鸡啊患了这个禽流感的时候，哇，所有的鸡都会杀掉，会什么的，避免任何的所谓可能性发生的一些的病毒传流出去。如果当我们去买鸡的时候，有人告诉你这个鸡可能已经患了那个禽流感的话，你会不会去买？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去买，没有人那么傻，明知前面有危险你还要去面对这个危险，是不是？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的故事，还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的记载，当人类被神创造之后，因着亚当夏娃的犯罪，整个的世界被污染了，被罪所污染。所以圣经形容那个时候那些人是怎么样，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所以神看见这个世界已经是一个败坏的世界的时候，他就说我要把整个的世界毁灭。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的审判临到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当时神看见这个世界里面，他还是舍不得所造的这些人，还是他爱这些人，所以呢，在所有这些败坏的世界的里面，他还看见有一个人还是可以的啊，他不是个完美的人，还是可以的，他叫挪亚。神就对挪亚说，你要预备一个的很大很大的船，圣经说这方舟啊，一个很大很大的船，因为有一天洪水要来，我要毁灭整个的世界，因为在我的面前的都是充满了罪恶，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患了病毒一样。神要把整个的世界毁灭的时候，告诉了挪亚，要他预备一个很大很大的船，叫做方舟，要让他在方舟里面得以保存他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挪亚就去顺从神，去建造了这样一只很大很大的船，一只方舟。我在想哈，挪亚怎么样造的这个船，我真的不知道他怎么造的。我们电影看了哈，我们电影有很多的电影做这个看的，他是怎么造的。我在当时在想，他在哪里造的呢？在海边？不可能，他一定是在一个很多树木的山上造的，是不是？他不可能把那个树砍下来拖下来然后在海边造的，他肯定是在山上最多树木的地方。他不可能一个人能够一家人能够建造一个那么大的方舟，他肯定当时请了很多的人来帮忙。那个时代没有船，那些人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一定很好奇的问，哎，挪亚，你这究竟干什么？你砍那么多的木头做这样一个房子做什么？我相信挪亚当时一定会告诉他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因为神告诉我这个世界要被毁灭，神告诉我要建造这样一个的方舟，一个的大的船，让我们可以在当中保留着生命。在山上建一个船，那些人一听见的时候心里面会怎么样？如果你听见，你会怎么反应？傻瓜，一定觉得他是傻的。有没有可能在山上建一个船，那个水从哪里来？他们不相信有一天那个世界会被洪水所毁灭，所以当他们一边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心里面一边觉得这个挪亚是傻瓜，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挪亚用了很长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那里向他们讲，真的真的，神已经告诉我有一天神的审判要临到，世界要被毁灭的，你们相信我，相信我。但是所有这些帮助他的人，所有他认识的人，他都向他宣讲了这个的消息，但是没有人相信。圣经告诉我们，当他建好这个方舟之后，神把所有的动物都拆到这个船里面之后，只有挪亚一家进去里面，没有人愿意跟他进去。为什么？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你这个船在山上，怎么可能有水能够淹到这个山那么高呢？不可能。结果没有人愿意跟挪亚进去。挪亚进门之后，进了船之后，关上门，洪水来了。圣经告诉我们，把所有一切都毁灭。人为什么要得救？得救为什么要得救？得救这个字是形容什么？得救这个字是形容当人在很危险的时候需要被拯救出来，否则的话前面所面对的就会成为他的结果了。挪亚在那里一直讲一直讲，告诉那些人，你们要进来，因为真的真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当他们不相信不接受的时候，只有挪亚一家，圣经说他们逃离了神的审判，所有其他的人都因着这个缘故被灭绝了。你说这个是神话故事，圣经有太多这些神话故事，我怎么可以相信呢？圣经的奇妙就是说，神所告诉人的事情，启示人的事情，不是一次，他是重复重复重复告诉人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神透过挪亚把整个的审判是怎么样一回事告诉我们。但是同时呢，神选了以色列这个民族，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成为人类的一个的典范，一个的 example。 透过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看见神所宣告的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看见神所宣告的事情是怎么样来出现的。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神选召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让他成为一个神的选民的时候，神就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赐福于他们。神把他们放在一个最好的牛奶与蜜的一个的地方，让他们在一个最丰富的一个的环境里面去生活。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神把他们放在哪里的时候，也告诉他们究竟我的心意是什么。我需要你们怎么样过一种怎么样的生活，我要你们成为在地上我的代表，让我要赐福给你们，让你们成为众人的蒙福的一个途径，让整个的民族成为一个彰显神的这样的一个的民族。结果怎么样？结果以色列整个的民族没有按照神所给他们这样的一个的命令，一个要求。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正于圣经对这个摩西对以色列民族所说的，如果你不遵循神要求你所做的事情，你将会面对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结果。当我们看见原来神 的话是不落空的。当以色列人真的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整个非常富裕的一个国家突然间被外邦人侵略，后来他整个的民族就没有了。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灭国之后啊，在世界没有自己的国家，漂流了多少年。当然我们今天还是说，哎呀，神使以色列人复国了，对不对？经过了2000年多的时间，他还是复国了。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原来神所讲的必定会实现的，只不过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听所讲的是一个事实来去遵行。如果我们愿意去按照圣经讲所说的去做的话，原来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圣经是神的启示，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这样的时候也都是有益处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来把神的话赐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保罗写这个罗马书这个作者保罗所告诉我们这两节的圣经来思想一下，究竟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世界里面可以得到整个这个拯救。因为神已经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对世人就有一个的审判，这个审判必然有一天要临到的。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世人的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罪的公价就是死，所以死亡是必定要临到所有的人类。那人怎么样可以从当中得到拯救呢？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罗马书10:9-10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来告诉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去理解。那这里这两节圣经呢，是犹太人啊写东西是很习惯很自然的一种的表达啊，上面一句跟下面一句基本上是讲同样一个的意思，只不过呢互相补充里面的内容。所以第9节跟第10节讲的是一个的事情。这里说什么？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了。因为人心里面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只是说相信承认就可以得救，相信承认就可以得救。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让我们怎么样可以从神的审判的里面人可以被拯救出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的提醒。先来我们来思想，究竟我们信什么啊？信什么？你们若口里承认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心里面相信什么？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他是谁？是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这句话会使人得救呢？那罗马书是保罗写的一卷非常非常重要一卷关于基督教信仰的教义的一本的书啊，很重要的一本的书啊。那当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1章，大家可以前边啊翻到第1章，你来看一看究竟保罗是怎么样来形容耶稣基督的。第一章，我们从第1节开始吧哈。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啊。第2节啊，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3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这是很重要一个的宣告。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这里说，我们信什么？信神叫他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相信神从他死里面复活就得救呢？因为前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复活让我们知道他是谁，神的儿子。这个复活让我们知道这一个人，这个耶稣基督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为人而死了，现在从死里面神叫他复活过来。所以耶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相信什么？相信神，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的相信。那可能你立刻就会问，哇，你有没有搞错？神的儿子还会死，这个是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的所谓的神话故事吗？既然是神，他为什么还要儿子？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为什么还会死呢？可能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被这些的所谓的观念所影响的，我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神还有儿子。其实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他要讲的不是父亲儿子这样的一种的所谓的怎么说呢地位上的差别。当圣经讲到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乃是讲到他是与神同等的，他有神的神性的一个表达。我常常说我们说人的儿子是人，狗的儿子是狗，猫的儿子是猫，神的儿子讲的是他是神的本质。所以神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就是神他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位来到人世间的耶稣并不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乃是成为人的一位的神。难道说为什么他来到人世间他还要死呢？这个干嘛死为什么会临到他的身上好好的活着不好吗？这个神，罗马书宝贵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的耶稣，这一位神的儿子来到人世间还需要为人而死。因为罗马书前面告诉我们，第三章里面，我们来了这里怎么久是第一次证明这个是 work 的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可以很安全很快他们就来非常好呀。也是一种的经历，可能大家第一次在美国走佛经吧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再继续我们的圣经的分享。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安静。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虽然在人间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发生，也真的让我们真的一个的提醒，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随时都会发生意外，有危险的事情出现。求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在活在世上的时候警醒的来面对每一时每一刻。求主你也安静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除去刚才的忙乱，让我们的心能够再次回到主你的面前，让你的话再次来帮助我们，来去亲近你，来去认识你。我们恭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感谢主，我们是平安的没事情刚才讲到保罗在讲到这个的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样的一个的话题。我们相信什么？我们相信原来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是证明，是表明他就是神的儿子。那既然他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他还要死呢？来到人世间不应该是彰显他的大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在里面面对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常常问，为什么神不一下子改变所有这个世界，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活在这个世界，享受这个世界呢？神愿不愿意我们都活在一个蒙福的环境的当中，绝对是神的心意。但是为什么神没有这样做？只是神已经这样做了。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要改变这个世界。 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失去了神起初在对这个世界的创造的一种的心意。我们已经不是活在一个神起先为人所预备的一个世界里面，已经是个败坏的世界里面。所以神要改变这个世界，唯一的方法就是要解决罪这个问题。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不是他一下手把所有的美好的事情出现，把不好的事情除去，他可以，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根源不在外面的世界，那是在人的罪性在里面，因为罪，所以这个世界才破坏的不成样子。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要解决一个最重要人的问题，罪的问题。罪使人失去了平安，罪使人失去了与神的关系。所以罗马书里面一而再的来告诉我们，因为罪的缘故，所以耶稣基督要死。在罗马书的四章的里面讲到人怎么样可以再一次能够回到神那里去呢？就是因为必须要称义才行。什么叫做称义？因为罪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达到神的标准。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达到神的标准才能够被称为义。但是怎么样才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当神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把他放在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给他们律例命令，盼望他们按照这个命令来过一个美好的生活，但是他们没办法做到，因为人的里面被这个世界污染了，所以人的里面的罪性没办法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所以罗马书四章的里面有这样一节的圣经来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交给人的意思是说他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而死，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为什么复活是叫我们称义呢？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按照神的要求去做哪种的生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代替我们完全了律法的要求。所以罗马书十章刚才我们说读的圣经在第四节里面说，律法的总纲总结就是基督。有人问耶稣，神的律法最重要的是哪两题啊？那就是哪些？耶稣基督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神，第二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神给人的律法只有两条，爱神跟爱人。如果人能够爱神能够爱人，就是完全的律法了。那你说爱神有多难呢？我们你看每个星期我们来崇拜，我们多爱神。爱神是什么意思？爱神的意思是说，那个是顺从神的心意，顺服神的命令，顺服神自己的心意而做。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的行动上好像我们好像很爱神，但是我们的内心里面不一定是愿意顺服神。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就是完全的这个顺服这个的表达。他爱神到一个地步，愿意为了爱人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这个都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律法。他能够表达的完全的爱神顺服，能够爱人为人而牺牲。所以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纲就是基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神的要求都在他的身上得以完全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是什么，他是神儿子，他来到人世间是为了要完成了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完成了我们做不到的神的要求，而他复活胜过了死亡。这个死亡不是肉身，这个死亡是指我们与神隔绝，他为我们与神隔绝了。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内心是接受他就是哪一个代替我们的救主。然后接下来他就是说心里面相信， 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了。承认什么？承认什么？承认是前面所说的，承认耶稣为主，承认耶稣为主就可以得救了。这是什么意思？才为主有多难？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不是很明白为主是什么意思啊，很多时候我们对主人这个观念不是很清楚啊。但是呢，圣经里面却告诉我们，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耶稣是代替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生命再不是我们自己掌管，而是神来掌管的。这个生命才能够按照神所要求的来去做。罗马书的六章里面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再不一样啊。其中有几节圣经让我读给大家听啊，罗马书的六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皇，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当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人复活的人，将自己的献给神，并做肢体作为义的器具献给神。罪不能做你们的主了，因为不在律法之下，乃至恩典之下。所以信耶稣，承认耶稣为主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再不是由我们做主，再不是以让罪做主，那是让这一位掌管我们的生命，为我们死的这一位的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人才能够真正能够顺服神，按神的心意去做那个事情。中国最近这几年大力的推动贪污这个事情，打贪的事情。我们发现有很多人原来有那么大的贪污的事情啊，不是贪很小哈，几千万啊，几个亿哈，几十个亿，几百个亿哈，贪的很大很大的钱。我们说哇，那些人为什么那么贪心？其实你知道吗？每一个人都贪心，只不过我们没有贪心的机会。当我们有贪心的机会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不贪的。你不相信？做一个测试，有没有去过吃 buffet 自助餐的？有没有吃过？有没有？谁有去过吃自助餐的举手？都吃过自助餐嘛 ？buffet 对不对？哈，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行动呢？平常呢，可能你吃一盘你都饱的了，对不对？但是你去吃自助餐 buffet 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你的胃突然间会自动长大的，两盘三盘都可以吃下去的，啊，吃到最后的时候已经撑着的时候，看见那个新出来的龙虾，还是要去再拿，对不对？哎呀，你知道吗？我年纪大了之后，我越来越不敢去吃自助餐了，知道吗？因为吃不下去，觉得很亏呀，你知道吗？很贪心，对吗？哎呀，看着那么好东西又不能吃，你多亏，对不对？所以宁愿不要去吃了。我们去吃，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多贪心。钱已经给了，不吃白不吃，宁愿吃了撑着不舒服回家，还要把它吃下去。你说这个不是贪心是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贪心，当贪心出来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控制不了你自己，明明都饱了，还要去再拿的，这个叫做贪心。我告诉你，我是真的很贪心的。哎呀，每次去吃，我都回家都不舒服，但是还是要再吃。我看我的老婆，我知她也很贪心。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看见有便宜的东西，他舍不得不买，那个就是贪心，对不对啊？所以他也贪心，我也贪心啊。有谁不贪心？只不过我们没有机会像那些高官那样的机会去贪而已。所以贪心是我们里面一个让我们控制不了我们的罪性的一部分。 贪心是你的妒忌是不是啊？你的情欲是不是啊？我们男生就是很惨的，现在你知道吗？我们一上电脑哈，像跳出来就是哇，哪些东西不想看的，哪里不想看，想看哈，不敢看的跳出来了，那你自然就会看多两眼，哎呀不要看了，就把它删关掉，对不对？我们很自然的会被我们肉体的哪种的所谓的罪性所捆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在你生活的当中有很多东西是你知道不应该做的，但是你却做了，是不是？有谁你能够控制说我知道不应该做，我都绝对不做的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真的了不起。但是你知道吗？犹太人呢，他就是以为他能够完全守律法，所以保罗告诉犹太人说：“你们以为你们都能守律法，但是他就讲了一件事情，只有你其中有一条你守不住，你就是守不了律法，因为神的要求是很高。”当我们生命被罪所捆绑的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但是耶利告诉我们，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是神的儿子，他来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被拯救，脱离这个罪的捆绑，为我们死而复活。如果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再不需要被罪所捆绑。得救是什么？得救就是脱离罪的捆绑，脱离了死亡的恐惧，可以跟神重新建立。那你说得救之后又如何？得救之后我们这个身份突然间被改变，我们过去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被定了罪的罪人，在神的眼光我们都是已经是定了罪的罪人，是在那里等着审判的日子。但是因为得救之后，我们整个生命就被改变了，不再一样了。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属神的儿女。当你有了属神的儿女这个身份之后，你的生活就再不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当基督徒，我们最需要学习的，就要晓得我们的身份是谁。我们再不是一个普普通通人，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有这样一个身份，我们就要行为配我们这个身份的行为出来。最近看了一个电影叫做12 Year of Slave 啊，为奴十二载啊，一部的电影，是一个按照一个真实的故事所改编所拍出来一个的电影，讲到在1841年的时候发生这个事情，在当时美国还有很多地方是有黑奴这个制度的一个的地方。那这个黑人呢是活在纽约活在 New York 那个地方，他是一个自由人，一个 free man， 一个不是奴隶，啊，他已经不再是个奴隶，他是一个 free man， 他是个自由的人，他是一个手提琴家，啊，一个很好的表演者，啊，但是呢，有一次他被两个人骗了，把他灌醉了之后，把他卖去，啊，美国的一些有奴隶的一些的地方，啊，当奴隶的卖给一些的奴隶主。本来是一个自由的人，突然间身份改变了，成为一个奴隶，经过了12年非常痛苦的一种的生活。你看看，他本来是一个很自由的人，可以就是音乐家，突然间成为一个奴隶，被他的主人哈。他每一次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些人就告诉他，你要怎么称呼我 Master 主人。然后他们是什么？他们是这个主人手下的，他们属于他们的产业，只是当奴隶的，没有自己的主权。有一次他被卖到一个非常凶狠的一个的主人的手下， 这个主人是种那些的棉花的啊，所以呢，每一天就要拆这些的 slave 这些奴隶去摘这些的棉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棉花哈，我们在加州有很多的棉花哈，以前那些棉花都有很多的个好像玫瑰一样有些的刺哈，你不是要摘就摘哈，常常会被那个刺到的哈。那他们呢？这些奴隶的每天要去摘这些棉花，那么摘的时候呢，就要看每个人一天摘多少，摘的最小的那些呢，啊，就要被鞭打，啊，摘的多的那些没有长的，啊，摘的小的那些不够的，啊，就要被鞭打，啊，一天劳苦，在哪里工作到晚上以为可以睡觉了，但是那个主人晚上睡不着，他一天想，哎呀，我睡不着怎么办？就跑去叫那些奴隶起来，给他娱乐，给他唱歌，给他跳舞，给他玩音乐。这些已经累了一整天，已经睡着了，给他叫起来，主人要你就要做，过着这不再是人那种的生活。十二年在那里受苦，后来有一个白人，是一个不赞成奴隶制度的一个人。他就请他帮忙写封信给他以前的朋友，让他的朋友帮忙去政府里面帮助他申请，让这个奴隶主知道他是一个 free man， 一个自由的人，重新再把他要回来，回到纽约那边去。整个故事很普通一个故事，但是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故事是个非常非常 biblical， 非常有一个圣经的一个种教训的故事。怎么说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给自由给我们。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把这个自由破坏了，成为罪的奴隶。一旦身份被改变，整个的生活就再不一样。十二年的这个的奴隶生活，让他明白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自由。当他再次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我心里面产生一个感觉，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经历的。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半夜醒来，可能你因为罪的念头，你要做些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罪常常让我们身不由己，不能够享受真正的自由的一种的喜乐的人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改变这个身份？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的心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就是来到人世间为人的罪而死，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可以重新被神所接纳。我们改换我们这个身份，当我们口里面承认他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生命主权让这个耶稣来掌管的时候，我们才是真真正正进入自由的里面去。我们以为我自由，我可以爱干啥干啥，就是多少时候我们都不自由，我们被这个世界所绑着，被我们的工作，被我们的家庭，被我们的所谓的 ambition， 我们的一种的理想所绑着。但真正的自由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回到起初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所带来的美好。刚才所唱的诗歌非常好，愿神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常常成为我们生命的追求。心里面相信很重要，口里面承认才能够真正经历真正的得救，哪一种的生命是怎么样回事。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虽然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但是当你看见 人类的命运是走向灭亡的时候，因着爱你来的人世间，你要告诉我们前面是多危险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回转，如果我们不脱离这个的审罪的审判，有一天我们要永远与神你隔绝，不单是肉身的死亡，乃是我们永恒的失去与你的关系。你来到人世间，你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你代替我们承受罪的惩罚，你更为我们胜过了罪所带来的死亡，你复活了，让我们因这个的缘故，我们可以重新的与神你建立和好的关系。主啊，让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当他们听见你就是那位来爱他们的神的时候，他们的心能够打开，能够来相信，能够来接受你。你告诉我们，叫我们心里面相信，我们口里面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求主你就把这样的一个的福分赐给我们在座当中还没有接受你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经历主你所赐的平安与喜乐，每一天都能够经历主你自己。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任何一位的朋友你还没有认识，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今天圣经已经宣告了，只要你心里面相信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为了你的罪而死，也为了你复活了，只要你心里面相信耶稣基督这位的救主，你口里面愿意承认他，神就要把这个永生的福分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哪一位你愿意承认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轻轻举起你的手，你告诉神，我愿意，我要承认你是我生命的主。你去举起你的手，让神把这个永生来赐给你。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们，今天你听见圣经这样的宣告，你愿意接受他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们可以为你的祷告。心里面相信非常重要，但是也需要口里面承认，把你的生命来交给主。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个感动，你愿意接受主的，你可以举起你的手，让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如果你真的心中有这样一种的挣扎的话，我告诉你，神要得着你，不要逃避神对你的感动。在当中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们，你有这样的一个的愿意的心，接受主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你的救主的，请你举起你的手。有没有哪一位，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有这个举动的？好，我们一起继续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都看到，你都知道在当中谁是属于你的羊，愿主你继续的感动带领，让我们真的在这个有生之年，我们能够真的经历到主你所赐的平安与喜乐，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的生活也被改变，让我们过着一个真正的自由，在你的里面不再被罪所捆绑，让主你得着我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